大家早安，
午安，
跟晚安。
躺一下的时间到了，
这是我妈妈开的节目。
躺下来要干嘛？
累的时候就是先躺。
欢迎来到
野羊躺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
Hello， 大家好，我是野羊。你今天累了吗？欢迎过来一起躺一躺，我们轻松聊聊天。今天这一集我们要来聊聊的是，你上过什么才艺呢？你知道我以前的才艺全部都是我的血泪史吗？让我们来欢迎屁屁姐，也就是我资深妈妈的灯塔级人物，一起来聊聊我们要为孩子准备什么才艺呢？真的要替他们报各种各样的才艺班吗？
爸妈别烦，
小孩卖卵，
爸妈要取暖，
小孩要去玩，
嘘，
别吵啦，
亲子天下 Podcast 要开始咯。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亲子天下小孩忙什么，我是主持人叶阳。今天邀请到我的老朋友也是好朋友，他的 podcast 是天后为什么，屁屁姐。
Hello， 大家好，我是白字天后屁屁。
你也是家有男孩，而且是两个。
对，
报一下年纪。
一个是大四，应该是23岁吧，然后一个是今年高三要毕业了，所以应该是18岁。
那你有觉得你从地狱爬回天堂了吗？
我觉得就是说我还在这个地狱与天堂的中间，也就是人间继续受折磨中。
欸，你是我男孩妈妈的资深学姐。
相当资深哦。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非常有趣的，
赶快说来听一下。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才艺班，请问各位，你上过才艺班吗？先讲一下屁屁姐，你自己上过吗？
我当然上过，开什么玩
笑。你学什么才艺？
钢琴，然后呢英文，然后还有什么陶土。
陶土，
对，我学捏陶土。
是手拉胚的那种？
对，手拉胚那种。但是你要手拉胚之前，你一定要先学会怎么样捏那个土。
嗯，
要怎么样碾到它的刚刚好的状态，然后才能够放到这个拉胚机上面，然后要怎么样拉，怎么样的形状。
哦，对
对，但是你要上去像那个叫什么第六感生死恋那个戴咪摩拉之前，要在前面先努力的学那个碾土啊，还要先自己要先用手捏大概一个月左右。
我立刻想到那个哦
哦，对对对，
My love，
对，
是这样吗？
没错没错，为了要那样，他前面要先忍耐。
那为什么你要去学这个？
因为我妈妈以前开画了，所以呢他有认识一些就是陶艺家，然后那时候有一个陶艺家呢，就是开在我妈家画廊旁边。
嗯，
然后我妈看我每天都闲闲没事做，看得很闲。
你姐姐有学吗？
没有，因为我姐姐是属于就是不能被我妈控制的类型。哦，就是，我比较容易被控制。对，心智比较弱。她就把我送去了。
那你学了多久？
哇，那个其实我还学蛮久的，我可能有学到1年多。
哦，那家里的杯盘都是你做的吗？
也就是说呢，那天我的舅舅才在过年的时候提醒了我说，你知道你小时候做了很多陶艺吗？
嗯，
然后你都摆在你妈妈的画廊卖。我做完之后我就摆在我妈妈的画廊卖。
有盈利哦。
然后对，然后我就会在上面贴价钱，10块、15块这样。然后我舅舅就跟我坦白了一件事情，他说其实那个时候都是我帮你买的。
哦，所以你就要继续做，因为有顾客要买你的东西。
对对对，那时候我做最多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汤匙。
欸，汤匙感觉没有好做。欸，
就是没有好做，所以各式各样都有。所以我舅舅就买了非常多的形状都不同的汤匙，也叠不起来。
有那么多汤要喝这样。
对，
其实我们就是在讲说要帮孩子做一些课后安排是蛮伤脑筋的啦。嗯，就是画画、钢琴、舞蹈这一些的。你当初有替你儿子安排了什么样子的东西？
其实呢，我觉得我跟一般的家长都是一样，我们很迷惘，在说大家在学什么，我就要学什么。
嗯，没错，
对，
会紧张。
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说我不能输在起跑点，大家都有的时候我们也要有。
嗯，
对。那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大儿子上了幼稚园之后呢，你知道幼稚园里面，我们那个幼稚园就是包山包海。
嗯嗯嗯，
什么都有，就是他把才艺班放在他的2楼，
所以它是一条龙的这个经营。
欸，对对 对， 对， 对。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大儿子上过哈 MPM 数学、珠算、
嗯、
英文、
嗯、
钢琴，还有作文。
哦，
什么都上了。
嗯，
我大儿子就是相当喜欢，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相当喜欢数学的人。
嗯，
所以 MPM 数学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非常 easy 简单，一直到后来他去学那个奥林匹克数学一样。
哎，那不是要一直刷题一直刷题吗？
对，但是他就觉得有趣，
他觉得刷题有趣。对，你大儿子我可以理解，
对，他就是喜欢数字，所以对他来说很有趣。嗯，然后他也喜欢弹钢琴。
哦，
所以他对上钢琴很有兴趣。他每天就是中午大家在吃中饭，休息的时候，在幼稚园的时候，
嗯，
他就去弹钢琴，他就上钢琴课。
他也算是心智很好控制的孩子哎。
对，然后重点是他还那个时候算珠算，学珠算，嗯，他超喜欢的。他就是每天拿着那个算盘，然后就开始一直算。然后回到家之后，遇到我阿姨啊什么，上班回来就是说，你也坐下来，我给你一个算盘，我们俩来比赛，看谁可以先把作业写完。
哦，
对，他非常乐于做这件事。
那他会空打吗？
对，他会空打。他 even 现在，我就跟他讲，嗯，哎，妈妈，这个不会算，我买这件衣服加那个包包，然后加什么，然后打五折、打九折是多少钱？他会马上告诉你说是多少。
哇，所以学这个是有真的有学到哎。
对，但是重点是他喜欢。
嗯，
他喜欢的话，就什么事情他都想做。
嗯，
但是他不喜欢的话你真的是吼很难。
他不喜欢什么？
根本上他很好控制，所以他都自己很乐意去学习。但他当他不喜欢，譬如说我那时候后来给他补了数学，然后他就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吼，
嗯，
对我考试没有帮助。
嗯，
我自己辞掉了，
就是跟老师说我明天不来了这样。
对，我觉得没有用。我明天不用来了。他是这样的人。然后他 even 对他的家教也是这样。
嗯，
我请了一个很厉害的家教，就他风声超好，说这个家教一定会上台大。他的家教是台大的医学院的学生。
嗯，
然后大家都说反正你要请家教一定要请台大医学院的医生是最棒的，我就请了一个最厉害的来。
嗯，
然后他有一天我就想说，哎，奇怪，今天怎么老师没来上课啊？他说哦，我家教不要来了，因为我觉得我不需要他了。
哇，他自主能力很强。
对，所以他也就没有告诉我，他就自己说我觉得应该可以不需要了，那就你就下次不用来了。
OK，
对，所以对我来说，他的才艺呢，就是我只要给他上，他都会乖乖的上。
对，
然后
他不要，他会自己把他辞掉，
他自己辞退他。但是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没有乐趣的孩子，
他并不是那一种娱乐性质很强的才艺，
不是。
所以他没有喜欢踢足球，
没有
直排轮，
没直排轮学过，但他发现会跌倒，他会受伤，他再也不要去了。
秀培，
对，但是他就是后来，因为你知道，男孩子长大一点都喜欢打球嘛，嗯，
对。
然后他就是每年的暑假，他一定会去参加篮球营，然后从最基础的这样一直打，打到现在，
嗯，
都还在打篮球。
你说的是大儿子还是小儿子？
大儿子。
哦，
对，这现在讲的都是大儿子。我小儿子就比较曲折离奇，因为他的心智比较弱，比较容易被我控制。
好，小儿子我们等一下讲。我来分享一下我自己。嗯，你知道我小时候呢，就是算是一个一直挫败在才艺班的人。
怎说？
我真的很不适合去才艺班呢。而且我有一个对照组，就是小我六岁的妹妹。
OK，
我爸妈就很喜欢把我们两个送到同一个地方，因为这样比较容易嘛。以前你说的对，以前那种才艺班都是一条龙的，就是他那种五岁的他也收，十二岁的他也收，
是赚到宝嘛？
就是什么都做。我跟他一起上过的才艺有两个，一个是我们去画画
啊，
而且那家才艺班有多么多么的省钱，居然把我跟我妹放在同一班，我们两个差六岁耶。
那现在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一个很综合性的，我们就一起开始画画。我个人呢有一个非常大的弱点，就是呢我脑子里面是没有图案的。
哦，
就是你跟我说大象，我脑子会出现
大象
两个字。
你是文字人。
我还记得那一天，就是我决定要自行离开才艺班，跟你儿子一样。那一天我们要画的是美人鱼。我觉得其实现在的画画老师都比以前好，以前画画老师就会说我们要画美人鱼，
来吧
来吧，然后他就会把一个绘本拿出来说这就是美人鱼，然后他就走出去了耶，他就去外面抽烟。然后我就开始画美人鱼，我根本不会画美人鱼。
嗯，
我也不知道美人鱼长什么样子。结果呢我就一直涂一直涂，我就拿一个蓝色我在画海。嗯，我就一直涂，因为我就想说先把海画出来，海还可以。
对对对。
结果呢老师抽完烟走进来，我妹妹已经画了不知道多少海洋生物，美人鱼画完她还画了各种章鱼啊回鸡啊，
啊
可以画的都画了，我还没有画任何东西，我在涂蓝色。老师就对着我说你什么时候要画美人鱼，我说我要先画海。然后我涂涂涂涂涂涂到老师又走出去抽第二根烟的时候，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因为老师再进来我就完蛋了。嗯，我就看他出去抽烟那一刻，我就把蓝色笔放下，然后站起来说我肚子痛我要回家了，我就走了。而且我还抛下我妹。
你这逃避的家伙。
从此我就没有上
画下天空。
我就是那个画海的人。第二个挫败是我跟我妹去上暑期游泳课。
嗯哼，
我会游，可是我真的就是四肢很不发达，游得相当相当慢，然后一起跳下水以后，我在那边游第一趟的时候，我妹已经折返回来了，而且我妹是自由式过去，仰式回来，所以她仰式回来会趁我换气的时候对我说嗨姐，
想掐死他，
对，
我都快淹死了，你还害姐。
而且你知道运动型的教练人都很机车，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很多老师都很有爱，但是呢运动型的这种教练跟老师呢，
真的吗，
个性相当机车，我自己感觉啦，就在我那个年代看到这个情形他就一定会揶揄你，你知道其实你做很多事情，比如你钢琴弹不好，我觉得钢琴老师不太会揶揄你，
慢慢来，来我们再来一次，手要含一颗鸡蛋哦，
对，
要圆圆的，
手站好，手站好，可是我跟你讲运动教练不是这样的，他就会立刻发现说哎、欸，这个他就第一个哎、欸，他是你妹哦、喔嗯。我说对，他就说你爸需要付两个人的钱吗，要不要叫他教你，
哇哦，那年代
那个暑假对我来说蛮难熬的，
哇哦
好，所以我决定现在要赶快来听你的小儿子的
我
起起伏伏的才艺过程。
我小儿子其实真的也是什么都让他学了、是我今天要来之前我就问他说哎、欸，其实离你学才艺班其实有一段距离了，那你到底上了什么才艺啊，
对，
然后他就噼里啪啦跟我讲了一堆，
他都记得，
就是他哥哥学习他都有学、对，但是他就是都属于那种真的我不喜欢、那钢琴他也不想，就是不喜欢，我不喜欢，我不喜欢，然后 NPM 数学好像没什么兴趣、都没有，然后那个时候他哥哥在做那个感统的那个治疗嘛，就每天都要去做运动、我后来说好吧，那
他哥哥为什么要做感统治疗？
因为他哥哥有一那个时候是叫做触觉敏感型的孩子
哦，就是他会很怕沙子，很怕衣服，很刺刺的，
他怕人触碰，所以他不让我洗头，他觉得我洗头很痛
哦，
像针在刺他一样，他会不舒服，所以后来我们就一直看医生，然后找医生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后来开始做一些感统的治疗，然后感统治疗开始先让他摸地板啊，然后躺在地板上，这样就是类似有点运动啦、那他哥哥也是就是很甘愿就做，因为其实还蛮好玩的，就是感统的治疗，然后那个时候他弟弟好像什么都没兴趣、然后我就说好吧，那你就跟哥哥一起去吧，对，他就也跟他哥哥一样，因为都在滑滑板啊什么的、然后跟大球啊玩大球什么的，他就很乐，然后我就那时候就发现他不是一个文理科的小孩他是一个就是需要活动他的身体的小孩所以他后来就是一直跟着他哥哥做这件事情，做这个感统的治疗、就让他就是很愉快。但是后来呢就上了小学之后我们就想说那是不是应该要增加一点东西，那他的爸爸也是说其实什么都不重要，语言最重要
哦，
对，语言最重要，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就一定要上英文。
结果
对，结果呢我后来才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他在上小学的时候一年级我们不是都要学注音吗，他注音怎么样都学不会
哦，合起来不会念，
对，合起来不会念，然后我就一直想说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就是他的一年级的成绩都不是很好，因为都要写注音嘛，所以他常常都是写错的、然后我后来发现他的英文呢其实一直处于在 phonics 的阶段，
对，
因为他不会注音的另外一个相反方向，他的英文也不会 phonics， 他不会发音，对，他不像我们以前有 KK 音标，现在不学 KK 音标了，
对，现在学 phonics， 对，
对，所以他的 phonics 也学不起来，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在为了英文这件事情，其实哇他重新上了 Phonics 大概上了四次、然后他一直没有办法往上去，因为我发现你没有办法，但是我就觉得说、我是不是很强迫他一定会 Phonics、然后我就觉得、我后来检讨算了、我们放弃，就像波波摸放弃之后最后就写成国字就好了，
直接认字，
对，然后反正以后我们长大也不用写字、大家都打键盘、管你字会不会写随便、于是我英文后来就是让他慢慢上去，然后慢慢上去，其实他到现在 Phonics 还是没有那么强、但是他会讲，他会讲，慢慢慢慢。
那注音他是怎么克服的？
就是放水流。
oh, OK，
对，我们就是一年级让他就是完全他的注音就是没有办法达到满分，就是那样。
老师会把你抓过来聊一下说，说这样 OK 吗
？O 不 OK？ 其实取决于在他自己有没有办法接受，我有没有办法接受。因为有的妈妈会觉得说，你怎么没有考100分？你怎么没有考99分？但是我哎随便啦，
说45然后也签名这样，
我就随他倒不至于到45啦，但是他以他哥哥的标准来说、小学生考试考98分以下就是不行，你有事吗？他哥哥这样对他说，
他哥哥这样伤害他，
对，但他比较乐天，他就没关系，就这样就过了， 然后后来呢，我就在说，我小学的时候呢，有个男孩就是班长，然后常常会带一支黑管来学校。
对，
然后老师又会觉得说，哇，你带黑管来，那你表演给同学看。
而且黑管是不是有一个盒子，他要背着，
对，
很帅，
就觉得哇，好帅。然后小学那时候觉得，哇，他是班长，又会读书，然后又留着一个花轮的头，你知道，就刘海有点长那种，
飘飘飘的。
对，然后又会吹黑管，我那时候就觉得，哇，原来小学男孩会吹黑管是这么的帅。于是后来我就跟我儿子说，我们来学黑管。我说，大家都学小提琴，大家都学钢琴，我们来点不同的。我那时候就自觉我很有说服力，结果后来他就半推半就，只好吹了黑管。然后我发现他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可爱的老师每个礼拜都会来两次，然后就要求他练习，然后他就从来不练习，他永远只有在上课的时候吹一下。
对，
然后我那
装模作样一下。
对，然后后来半年之后，我就说你根本不想学，对不对？他说，我已经告诉过你，但是你不相信我，我不喜欢。
但他还是照吹了，他也没有说我就是辞退他的。
对，但是问你半年了，你就发现他就是一首曲子也吹不出来。那我就心想说，那我浪费这钱干嘛呢？于是我就尘封了那个黑管。对，然后他就开始说他想学吉他。我说吉他哦、OK， 好啊，那你就去学吧。他自己去报名，他学到现在应该已经学了七年了。他学了七年了，所以我后来就跟他在讲，我们两个在讨论，他说，反正呢，这个东西就是我有兴趣我就会一直学，
对，
我没兴趣就
装模作样一下
应付你。对，所以我后来就想，真的，我说我们何必，妈妈何必，我们一定要赢在起跑点呢？当他有兴趣的时候，他什么都嘛学。对不对？
他没兴趣真的是，你是皇帝不急急死太监。
对啊， even 你看我现在都一直在练皮拉提斯嘛。然后有天我就想说，哎，我觉得哈，不然你也放暑假来跟我上一下皮拉提斯。于是呢他就来上了，然后他发现，哎，这个东西怎么这么有趣，上了之后腹肌都会跑出来。他也跟着我上了两三年。
你说小儿子是不是？
对，没有间断上了两三年，而且还不能够没有上课，一定要赶回家来上课。
天哪！
所以才艺这个东西，我认为不是每个孩子都适合才艺，但是你要找到他，他想要什么，
对，
你喂他吃他想要的东西就好了。你不要给他吃他不想要吃的东西。其实重点就是很花钱。
真的，我觉得才艺就是四个字，叫劳民伤财。
你想想看，学游泳，我们现在何必学游泳呢？因为小学现在是不会游泳不能毕业。所以小学就会教了，我们让他提前去学干嘛嘞？对不对？那英文如果说我们让他上了小学或上幼稚园的时候，你发现说，哎，这孩子真的颇有天分呢。那哎，要不要上一下英文啊？
对，
小孩如果愿意的话，哎，我们当然愿意配合嘛。就像我这个小儿子，其实他上了三个英文老师哦，而且还有一个是老外。然后一个是从幼稚园跟着他的一个台湾的一个阿姨一样的老师。然后还有一个是现在在给他上托福 SAT 的老师。他有三个英文老师，而且这三个都上了非常非常久。但是我没有发现他在这上面有非常的卓越。可是我又觉得说，我想要让你什么东西都不管没关系，但是你功课不好，数学算不好都没关系，但是我起码让你有一个能够跟人家沟通的能力。因为毕竟英文中文将会是两大语言嘛。他爸爸就说，你什么都可以让他放弃，你什么都可以随他，但是请你让他把英文学好。他必须要学会怎么样表达自己。所以语言还是一个相当，我们不能够放弃，我们得坚持一下。所以说其实这件事情我在上面，我们确实是他有点不愿意这么多老师，但是他还是去上了。
坚持着，
是是是，家长的坚持。
我儿子呢现在是靠他的爱情在撑着英文班的，你觉得怎么样？他有一个很喜欢的小女生跟他一起上英文班，所以他就去上这样子。
当然好啊。
那英文有怎么样卓越呢？我目前还看不出来。我觉得男孩是不是比较慢，可以看出语言上的卓越啊？因为你知道吗，我看好多小女孩哔哩哔哩哔哩哔哩的英文真的是好溜，又很善于说我喜欢看这本书，这本书是哔哩哔哩哔哩哔哩，那个本书又哔哩哔哩哔哩哔哩。然后我的儿子呢就在旁边抠鼻屎。
我觉得男孩确实是慢，但是我觉得其实语言是一种天分。其实语言我真的觉得是天分。譬如说像我大儿子真的讲得非常的好，他的英文讲得非常的好。那我二儿子可能没有他哥哥那么好，但是因为我们的填鸭还有我们不断的让他练习，所以他必须要开口讲。 所以我觉得练习也是一个部分，自己的喜好跟天分跟练习是一个部分。那有的人有天分那他就讲得很好，但是有的人没天分那他就当然会差人家一点嘛。所以我觉得再怎么样都是要练习啦。
好吧好吧，那你有没有那种三分钟热度的很多吗？
三分钟热度哦，我自己的话还蛮多的。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很想要尝试说告诉我自己说我有什么样的乐趣，我喜欢做什么事情。但是事实上你知道我是一个高中家政不及格的人。
家政哦？
对，高中家政居然会让我不及格。我本来想说老师会让我及格，就他居然让我不及格58分。
你做了什么事情惹恼了他？
没，我没有做任何事，我就是中国结答不出来而已。
哦，哎，这个我与你同在。
对，
我以前同军课差点不行，因为我同军神打那些结我都不会跳。
对啊，你怎么想要？我想说好，完了，我如果掉落在山崖我肯定就跌死，因为我不会打同军结。
对，不要去那个危险的地方。
哎，我后来就跟我高中同学在聊这件事情，他们就说谁高中家政自己做啊，念书都来不及了，我们都是妈妈帮我们做的，还要缝衣服，有没有？
对对对，缝围裙。
对，我那时候就才想说啊，我妈从来没问我，我妈说，哎，那是你的事，为什么我要帮你做
啊？你不知道吗，我们以前真的家政课都是老师说可以带回家，下个礼拜再来教，带回家的意思就是可以混过去了。
我从来都不知道，我全部都，你知道我们这人就不能讲谎话，就全部都自己做，然后歪狗起床，然后人家人带去的都好漂亮哦，难怪我家政不及格。所以我没有，我长大之后我就一直试图想说我要找寻一点我自己的乐趣，就是说我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我没有找到，因为我不像现在孩子有这么多可以尝试的嘛。但是我就尝试了很多东西，但我发现根本不爱，手做干燥花不想。
那你有去体验那种什么手做戒指皮件？
哎，对对对，
有吗？
对，根本不想。
那有画油画或插花吗？
我就一团黑黑的，画完就一团黑，想说我到底在画什么、啊、
沼泽。
对啊，怎么样画出来都是黑的是怎么？因为你知道你觉得这里不好你就一直填色，你知道，然后颜色不断填上去就变黑黑咖啡的、啊、对不对？永远画出来就是黑黑咖啡的，像泥巴一样那种感觉。然后我就发现哎，我志不在此。
对
对，可是因为我很喜欢煮饭。但是我妈认为这不是一个兴趣，我妈觉得那是一个生活技能，反正你以后长大你自己必须要一直煮饭。所以这东西不算是才艺。even 我跟她说我要当厨师，我妈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先念大学，念大学之后再说。所以我常常就跟我儿子讲，我那时候我如果跟我妈讲，然后我妈说好你去念厨师，我说我现在不知道米其林几星了，我告诉你，
真的真的，因为你对食物真的很有一套。哎、欸，
对，所以我就说我们做家长，我现在会反思回来想，其实他喜欢什么才是重要的。我填什么给他，他不想吃的时候你知道就呸掉，你知道吗？
哦，哎、欸，说得很好。哎、欸，
对，他就呸掉啦。他也进不去，那我们何必花钱然后让他去做这些他不想做的事情。
对，因为你大儿子就是比较像是吃下去他不喜欢他就吐掉，你二儿子也是没有吞下去，他含在嘴里含了6个月。
对，然后最后还是吐掉。他说我可以吐掉吗？就是类似这种概念。
对耶，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做家长的我们应该要反思，就是现在他们这么大，我反思回来看，其实我们应该要找他喜欢的东西。然后我喂他吃他喜欢的东西，然后让他喜欢的东西更精进，而不是我喂他所有每个人都在吃的东西。你让他专精在一项总比他大海里面什么都会一点好，
他也会比较快乐。
对，我觉得孩子的成长呢，我觉得压迫他做任何事情是没有用的。
我其实很好奇一件事，但不知道可不可以问，请问你的先生学过什么才艺？因为他的先生是我的老板。
并没有，
并没有。所以他从小到大的才艺是读书。
他们就是可能他们一家人都天赋异禀。他学过的才艺有一样，就是合唱团。
哦，在学校参加的？
不是，我们那个年代呢，有流行一种比较家境好一点的孩子，就是去参加合唱团。
是外面的那种？
外面的合唱团，
像是荣兴合唱团。
对对对对对，
这种的。
对对对，基督教合唱团啊。然后这些合唱团就会带你们出国去演唱，类似现在台湾还会有那种维也纳合唱团来演唱，那种小孩来演唱那种概念。我们那个时候有流行这种事情，因为维也纳合唱团那个时候就是哇，我们好风靡，你们就觉得哇好棒，小孩怎么唱歌和音这么棒，
像天使。
对，所以那时候荣兴合唱团很有名，然后还有一个叫基督教儿童合唱团。对，我先生参加过基督教儿童合唱团。为什么我会知道？因为他跟我姐姐同班。
可是那时候你不认识他。
我不认识他。
好特别哦。
对。
那你什么时候发现的呢？
我认识他的大概第一个礼拜。
嗯。
然后呢介绍我们认识的人就说我们来去他家玩。
然后你去了你先生家玩。
对对对。然后我去他家玩之后、我朋友就说你看他房间好大、然后我就发现奇怪怎么样，这怎么有一张照片里面有我姐啊。
这是老天给你的一个提示耶。后来你就嫁给了他。那他有唱歌过给你听吗？
哦，我跟你讲，他其实大部分他也是就是爸爸妈妈叫你让你去他就去，他也是把那个
装模作样
装模作样含在嘴巴里面的那种、他没有吐掉，他就含在嘴巴里面。然后我怀疑其实他大部分的时间大家在唱的时候他都是在对嘴。
所以你没有跟他结婚以后要求他说你用丹田唱一个声乐给我听一下？
他有问你说丹田在哪里、我们那个年代其实孩子爸爸叫妈妈叫你做什么大家真的就是含着也做。
嗯，我先生也是这样，叫彼得啊、他曾经去一个数学班，就是类似公文数学那种数学班学作文
啊，
这怎么会学得好？你知道结果他考高中的时候，我们那时候高中要考试，就是完全是联考制度的、
你比我小我知道，
就是考高中作文占50分，他那个时候我们考完通常会去做落点分析或者是预测分析，那就会自己对答案、然后自己猜大概拿多少分，然后补习班就会说你可以上哪里，对不对、他那个时候就是哇其他都考得很好，然后呢那个帮他做落点分析的补教老师
就觉得他作文一定也很好，
就说50分我们就取平均值，你拿25分、那你就是建中。结果呢他作文拿4分耶、
哇，
所以各位不要去数学班补作文啦，我要讲的是这个。但是他好像也有去那种类似国语日报那种很正统的去学作文，所以我现在超级同意你的说法，就是他真的不能做就是不能做，补再多嘛不好，
真的。
嗯，
你这样讲，我大儿子补了作文
怎么样，
他是一个理科，他不是一个文字人，
对
于是他的那个作文老师是现在就是还有蛮有名的一个李薇薇老师，他就发明一套公式给他们理科小孩、
哦，用套板的，
对，套板起承转合怎么套板，于是他真的在考大学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套进去，他的作文还得了蛮高分。他是一个真的不是文字人，但是他还得了蛮高分。
虽然我长大靠写作做很多事情，但我小时候是没有上过作文班的，我上的所有才艺呢对我来说都是血泪。
我还记得我以前上珠算班啊，我也有上过珠算班。
你有上过？
有。然后你知道我根本不会，我数字超弱的、然后你知道大家都一直在打，对不对，一直做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
你要假播了，
我说不是什么假播，假空播，你知道吗？假空播，然后数字都乱写，因为我根本不会。
我可以理解，就是那种我以前也上过珠算班，我们小时候是不是真的很流行啊，大家都要上，
没错。
然后呢珠算我还会一点，因为我阿公会，所以我很小时候就有学，所以我就在那边播播播，然后我隔壁就做一个像你这样的人，他是空播半天。然后看我写上数字的时候他抄我那个数字，我就有一种你是在弹古筝还是在上数字、
我们同侪压力好大，整间大家每个人都咔咔咔咔咔咔咔，焦虑很焦虑，但是我又不能够乱播，因为我也连乱播都不会，所以只有空播。
对，而且空播呢就是因为你播出来那个也是假的，所以最后是你要看别人播出来是怎样，你赶快照样把它排好。
没错，那堂课真的让我压力好大，因为它接在我的英文课下面。然后我妈就说哎，反正这是英文课的同一间教室里面，你就继续上。所以英文我好 happy， 上了好 happy， 你知道，因为我爱讲话，然后我又很爱模仿人家的音调，所以我的英文讲的还不错。
你天生是会讲话的人，
所以那时候英文上好开心。 I'm Peter， Hello I'm Jan， 那时候就好开心。对，那时候觉得哇自己讲好不好，好像外国人哦。那上完之后就觉得哇自信爆棚。
对，
然后马上到下一节珠算，哇马上你知道吗，然后手就一直在弹古筝。
假会。
对、
那你有经历过那个吗，就是某某钢琴班 Do Re Mi Fa So La Fa Mi。
Yes 我有，当然。然后还有一个小铁盒。
你是自己还是小孩？
我自己有，我小孩后来就不让他们上那个，不是有个小铁盒吗，然后老师都要叫你拿那个小黑色小豆豆，那个像磁铁一样
学音谱。
对，然后在那上面摆音谱，我告诉你我也乱摆。因为我就是你给我弹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我唱歌很好听，我很会唱、但是我就是
看谱
音痴。哆来咪发嗦你给我乱弹一个音我也搜不出来。
他们其实是有一点难度，有时候他们会连续弹3-4个音、然后小朋友要立刻变音然后唱出来，或者是摆那个黑豆豆。
对，我在黑豆豆那个时候就挫折了，我就不想去了。但是我的大儿子是绝对音感，
他完全可以，
他完全可以。对，然后我小儿子就是也是跟我一样乱摆，搞不清楚的。
好啦，所以呢大家就是在学才艺有一些很好的回忆啦。
对，
嗯，所以就是不是只有你受苦，我们也受苦。
对，但是我觉得三分钟热度是可以，因为我觉得你毕竟要让他尝试。
嗯嗯嗯，
你不要骂他说你怎么学这一下就不学了。我觉得一定要让他尝试，因为你不让他尝试他永远不知道他喜不喜欢。
嗯嗯嗯，我要来用一个东西做结论，就是呢彼得的爸爸很好笑，他曾经在彼得高中的时候语重心长的叫彼得坐下来，然后呢他就跟他说，儿子啊你努力吼啊，你要念哈佛吼就去念，那爸爸钱会帮你准备。彼得就回他说，爸爸要不然你去念哈佛，钱我帮你准备。好啦，我相信大家都是望子成龙，也都会希望孩子可以学到各式各样的才艺，但是呢人各有命。
真的，我觉得呢小时候就像我们一样努力的玩就好了。
嗯，
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努力的玩。下课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补习班，我就是下课都去骑脚踏车在我们家那个周围晃来晃去，不然就是拎着溜冰鞋到学校那个走回小学的那个走廊溜冰，因为很直嘛，然后没有人。我的小学我都在玩，其实玩不一定不好，不要看你的孩子每天都在玩好像
晃来晃去，
其实在这个压力这么大的时代，其实让孩子的心智有一点点空间，他反而会更开阔，不会限制在局限在现在每个人要什么的那个框架里面。
嗯，好哦，最后我们要来进入大人忙什么，请 PP 姐分享一下你最近在忙什么呢？
我最近在忙，其实呢我去年就做了一个公益礼盒嘛。对，我们节目天后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初衷就是为了要做公益才开那个节目，所以就是异业结合了几间餐厅，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咖喱礼盒，然后在去年其实真的是为了这件事情忙了很久，忙到就是过年的前一个礼拜才把所有的事情 settle down， 我们完成了礼盒，然后也把这个钱给捐到了那个毛小孩幸福联盟，我们帮助这些流浪犬，大型流浪犬。那今年呢其实现在才刚刚开始没多久嘛，那本来想说我已经五十几岁了，可不可以给自己一个 break 让我自己休息一下，但是又觉得好多事情跑来找我，那我也觉得说公益礼盒我们希望每一季都能推出，
都是美食的冷冻包，
因为我很爱煮饭，然后其实我也煮给我自己的小孩吃嘛，那我都会精选很多的食材，因为我觉得像譬如说最简单虾子好了，我儿子很爱吃虾子，因为他们觉得说那个蛋白质可以长肌肉，可是你在房间你吃很多虾子，你会觉得说你会害怕这个有泡过硼砂，这个有泡过什么，你会担心。所以其实我自己就会在虾子上我就会很讲究，我说我应该去找哪里的虾子买，怎么样买，我现在一直在 plan 一些新的计划，希望能够找更多的好棒的东西，然后给大家来一起来分享，在分享之余之后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的我们需要帮助的人。
然后可以推出那个海鲜大总会吗？最喜欢吃海鲜就是要有虾子，然后要有那个花枝。
没有问题，
我家没有人喜欢吃海鲜，只有我。可是呢如果我有一个冷冻包，我就可以慢慢的自己在那边，你知道半夜爬起来煮一煮就吃。谢谢 PP 姐，谢谢大家今天收听小孩忙什么，我是叶阳。喜欢我们的节目吗？亲子天下 Podcast 欢迎订阅收听哦，更多资讯请参考节目下方资讯栏，也欢迎在节目资讯栏的许愿池留言，说说你家的小孩在忙什么。我爱小孩，小孩爱我，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